暑天医治训练第一期，按手命令疾病离开。序言。大家晚安，感谢你今天晚上邀请我来这里。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我希望你到这里来是为了接受训练，因为这个事工的目的是来装备信主的人。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我们都在这里以耶稣基督的名来教导你，就是所谓信主的人如何来服侍病人。如果我们要做一堂讲课来教导你如何传福音，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可能，他们都会认为说，我们可以来教导你如何去传福音。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也可以教导你如何去医治病人，这非常的简单。事实上，更困难的是去做见证，并且要成果，这比医治病人更困难。因为要让某人得救，他们必须自己将他们的意志降服于神，他们必须同意你所传讲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意志。如果他们拒绝降服自己的意志在神之下，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但如果考虑到医治的话，医治和病人的意志没有关系，和医治有关的是基督徒的权柄，可以命令疾病离开，疾病就必须离开。这和病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更容易的是去医治病人，比做见证更简单，且更容易有效果。接下来一周当中，你就会看到，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楼上的接待室等待时，我给牧师看的一些照片，就在我手机上的一些照片，是我最近在非洲所领的一个聚会。如果我现在站在这里告诉你我所有的见证，我可以在这里讲一个月，真的就是一个月。神祝福我们，根据他的话语，还有他的灵，使我们能够看见几千个人得医治、得释放，甚至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过各样疾病被医治、得医治，我们看过各式各样身体的部位被医治好，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困难。如果接下来的一周当中，你会仔细听好的话，你就会学会如何做。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就是由你来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在这个聚会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被训练过了，他们把所学的付出实行，他们发现确实是有效的。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一样的成果。我在超过30个国家服侍，我们已经教导超过4万个人，我们每个月都有几千个见证，但他们都是一般的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特别的恩赐，也没有特别的恩膏，他们都是一般的基督徒，但却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并且发现神的话语确实有效。就像我在世界各处告诉每个人的，我们所训练的人会来到我这里告诉我他们自己的见证，会告诉我神透过他们的手所做的。而我的答案总是，非常好，非常好，能有一个有效的福音。我们要开始祷告。我确定在这边有一些人是有生病的，在他们身上有疼痛，在精神上有痛苦。我们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并且了解这个信息。 所以会先由让你得自由开始，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祷告。以耶稣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有这个荣幸可以来教导你的话语，对你的孩子们。天父，我感谢你，你给我这样的一个荣幸，我把这样的荣幸当做一个如此高的责任。所以，天父，现在我看守我自己的嘴唇，只说由你的灵所带领我所说的话语，只传讲神的话语给这些人们听。我感谢你，天父，你的圣灵与我同在，并且会证实你自己的道。以耶稣的名，现在疾病、病痛、疼痛、痛苦、恐惧，我命令你，以耶稣的名，你会离开这些人们。你没有权利在这里，你会离开，你会离开。现在以耶稣的名松开他们，得自由。现在奉耶稣的名，现在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疼痛离开，永远不再回来。以耶稣的名，阿门。如果你过去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开始测试你的身体，当我们结束之前，我会再为每个人祷告，并且如果你有得医治的话，你可以来做见证。第一节，每个见证背后的原则。今晚我们要和你分享一些事情，我们并且会开始我们的训练，我会和你分享一些见证。如果我分享一些见证的话，并不是要让你因此感到很惊讶，而是在每一个见证后面都有一定的原则。我没有时间和你分享我所有的见证，所以我必须选择一些见证。但在这些见证背后，有些原则是你可以学习的。在这一周当中，你将会学习到的很可能和你过去在教会当中所学关于医治的教导都相反。但不同的是，我并不是要教导你一个理论，我并不是要教导你一个我的意见，我也不是要给你我自己关于圣经的诠释。我会读圣经给你听，并且和耶稣一样的方式对你说，经上记着说。我不在乎教会的传统，我不在乎你高不高兴，我也不在乎你到底会不会喜欢我，我只在乎你会成为一个努力为神工作的基督徒，基督的士兵，成为一个会坚定站在神话语上的人，不会退缩。不管魔鬼、疾病，或甚至是传道人来反对你，你都必须做一个决定。神的话是正确的，而人都是虚谎的，但神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当你站在神的面前，你没办法用教会的传统向神回答，他会向你说，你是怎么对待我的话语的？神的话语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当我们在楼上的时候，给牧师看的一些照片，在这些照片上，我有大概20个相本，在我的房间里。这些照片是从全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但我发现的是，一些从意大利带来的，一些从澳洲带来的，一些从非洲来的，肯尼亚来的，秦国来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能有。在全世界各地，你把它们打开，这些相本都有着许多的相片，都是人们得医治的相片，从各样的疾病当中得医治的相片。 他在每个地方都医治病人。唯一改变的是他们肤色，是他们穿着的样式。但有一件事情总是一样的，就是耶稣总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他在每个地方都医治病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不管人们了不了解我所讲的是什么。当一个人正在死去的时候，他不在乎你说的语言是哪一种语言，但是如果你命令并且相信神的话，如果你命令他们的身体活着，他们就会活。当他们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懂你的语言，他会拥抱你，并且他们的家人也会拥抱你，并且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只有宗教化的人士会要你继续生病，会反对你。我们必须超过这个，并且了解到耶稣要你健康，要你自由。一个健康的工人是一个更好的工人，比一个生病的工人更好。每一个雇主都知道这件事情，神也知道。他要你自由健康，所以你可以在他的禾场工作。每一个被神医治的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情。如果神会医治我，他也会医治你。只有所谓的神学家才会想说神拣选某些人来医治。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神学观可能会改变，因为你想要健康。有些医生甚至比神学家更好，也比一些传道人更好。传道人有时候会说，神要你生病来教导你一些事情。你不会听到医生这样说，医生总是说他要你健康，所以去看医生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候你要去找医生，而不要去找一个传道人。但如果你找到一个传道人，相信神的话语，并且相信神会医治你，那就跟他在一起，坚强地站立在神的话语上，直到你得到耶稣透过他的死所要给你的。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3，我要很快地告诉你关于医治的一些真理。我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没有手册，我会给你时间翻到《使徒行传》3。也许接下来的一周当中，我会有时间给你看我给牧师看的这些照片。就在几天前，我在沃尔玛超市，我在冲印我的照片。就在我准备要加洗放大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冲洗照片的员工前面，正在我翻阅这些照片时，我想起这些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在那个聚会上，当我翻阅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起聚会的情景，我就开始哭泣了。在几分钟之前敬拜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时候的情形，又开始哭泣了。在冲洗相片的时候，这个女人看着我哭泣，她就开始问我，你还好吗？我说，我很好。我就说，也许现在并不是看这些相片最好的时候，因为我想起了当这些相片发生时候的场景。他就想要知道这些相片到底记录了什么，所以我就开始给他看这些相片，开始跟他描述这个场景。以耶稣的权柄命令疾病离开。我在南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几千个人的教会，他 他们的牧师告诉我，他们会带一个特别的人来让我为他祷告，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来聚会，因为他几乎已经快要死了，而且当他一到的时候，他们就要我为他祷告。医院已经拒绝了他，告诉他可以回家等死了。他有艾滋病，他几乎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体重，他看起来像个骷髅一样。我就在那边等他出现，我们有2个小时的敬拜，他还是没有出现。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来收奉献，他还是没有出现。所以最后他们说，开始讲道。所以我就开始讲道。我讲了2个小时的道。在2个小时之间，他们把他抬进来，在一个毯子上把他抬到另外一边，是我看不见的另外一边。他们把他放在地板上。当我结束讲道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每一个人祷告，大约有几百个人需要祷告。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有13个人。在轮椅上，我们就帮助他们祷告。有12个人立即从轮椅上起来行走。第13个，我们必须祷告2次，而且他也从轮椅上起来行走了。我们也有这样的照片。然后我就走到人群的末端。当我走向这个男人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就是这个人，我们要你为他祷告。我就准备做和以前我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我没有一个公式，但是我却有一个我通常去服侍病人的一个方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不需要等1个礼拜才能够了解。在星期4之前，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生病的人，所以记好，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相信耶稣的名，并且对着这疾病说话，对他们的身体说话，告诉身体你要身体做什么，非常的简单。我要你得医治，所以我会说什么？得医治。我并不会问说你要不要得医治，因为他们想要怎么样并不重要，我有权柄能够超越疾病。如果我命令疾病离开，疾病就必须离开，并不是那个人。我对人并没有所谓的权柄，但是我却有权柄来命令疾病离开。如果我叫疾病离开，他就必须离开。例如，我可以说，癌症离开，以耶稣的名。那他就必须遵守耶稣的名。如果一个人在昏迷当中，你没办法问他们有没有信心，你也不能问他们想不想得医治。你必须以耶稣的权柄命令疾病离开。你代表着神，你必须为神说话。记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站在神的面前，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代表了这些你正在帮他们祷告的人们。但当你站在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面前时，你不是在对神说话，你代表着神。所以你现在对他们说话，就如同神对他们说话一样。你告诉他们，得医治，得自由，现在你命令。神并不需要祈求魔鬼离开，神并不需要请求疾病离开，神命令。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像他一样的说话。如果任何一个人说话， 那他就要正确代表神的形象说话，因为你代表着神。你必须为神说话。如果你要为神说话，你必须说神会说的话。神并不会祈求，他会命令。耶稣是一个王，并不是一个乞丐。你必须了解到住在你里面的是哪一位。在里面的那一位给你自由，使你可以为他说话。你会像他一样的说话，你会像他一样的行走，你会行出像他一样的行为。而生病的人会得到自由，并且很高兴。而宗教化的人会感到很生气，因为他们不喜欢你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你的信心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的恐惧。你必须成为有信心的人。生病的人正在等着你，生病的人正被疾病所捆绑着，除非你到了他们面前，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这包括了疾病。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比疾病更大，比那使他们生病的更大。所以你必须学会，当你出现的时候，神就出现。你并不是神，但神住在你里面，他会透过你来说话。我对你很有信心，甚至比你对自己更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如果神会使用我，他也会使用你。你必须学会有信心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除非你这样做，不然面对疾病就会还是像个懦夫一样。你必须成为一个能够坚定站立在神话语上的人，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那我现在回到原本的故事。我到这个男人面前，我就为他祷告，把我的手按在他的身上，准备要命令疾病离开，就像我过去所做的一样。当我触碰他的时候，我发现到他没有呼吸了，没有生命的迹象。当你看着他的眼睛，他是翻白眼的，都是白的。当我触碰他的时候，我开始哭泣了，也许有30秒的时间。但突然，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往后站立，站稳，我就对他说，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立即的，这个男人开始动了。他转身，他转向他的母亲，把他带来这个聚会的母亲。他起来，并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就站立着看着我。我告诉他，你得自由了，开始行走。他就开始走了。1个小时之后，我们去的这个教会拍摄了人来人往的影片。当他拍摄到这个男人离开时候的影片，他们发现这个男人已经增加了10磅的体重。神让他的健康重新的恢复，他已经得到健康，并且完全了。敬拜并不是神命令我们去医治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服侍的神，这就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位耶稣。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你必须开始相信，在你里面有许多比你想象更多的耶稣所放进去的宝藏。耶稣把他自己投资在你身上，他给我们这个世代的责任。有一件事情教会总是忽略的是，我们了解敬拜，我们了解奉献，这些都是好的， 我们都被教导要遵守这些，但是两者都和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敬拜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得到医治，这是件很棒的事情，但这并不是神命令我们去医治的方式。在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去到一个敬拜的特会，然后就敬拜，直到人们得医治。神是命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为病人按手，那他们就会得到痊愈，成为一个记号，来表明神的慈爱。